当作邻，给女儿守方办满月。亲友齐来祝贺，万没有想到辽西巨匪冯林葛也来了，出手大方，光上礼的钱就是文银3000两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冯林葛把酒杯放下，软硬兼施，套张作霖的话。张作霖还真有两下子，就是不承认。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冯林葛也没辙了，好，老弟，既然你不肯说实话，那就说明你没干了。没有，我就是没干。要是你没干，与你就没关系了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谁干的？我骂他妈万祖宗！老大，你说干这种事的人多缺德吧？我不恨他别的，你不应该打着辽西冯某的旗号，现在东阳的小鼻子把我给恨上了，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高陀了，说什么要调兵遣将踏平高陀镇，跟我冯林葛决一雌雄。你说我背这黑锅倒不倒霉？我什么也没得着，屎亏子扣我头上，简直太丧气了。我长这么大没栽过这跟头，没吃过这亏，这纯粹是往我眼里插棒子。我要找着这个小子，拿着真凭实据，我剥了他的皮。你看张作霖练得多好，在他对面坐着，就好像没说他似的。张作霖该喝酒喝酒，该吃菜吃菜，非常那么自然悠闲，就好像跟他真没关系似的。张作霖心里有数，你有千条计，我有一定规，我绝不上计将法，想叫我自己钻口袋没门。冯林葛发了一顿脾气之后，他手下四大砥柱天昏地暗，这两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天昏站起来了。当家的，我看您说这些都没用，既然张队长矢口否认也行，能不能请他的弟兄把他的枪亮一亮，我们查对查对，看看是不是日本双田洋行丢失的东洋快枪金钩嘎子楼，再检查检查他的子弹，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这简直太有点欺人太甚了。冯林葛心里头也一翻个，心说这天昏，你存在个大混蛋，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怎么能那么做呢？你有什么权利？那张老疙瘩不是好惹的，他既然敢学习双田洋行兴隆店劫银子，就说明他的胆子比谁都大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你别看他坐到我面前笑笑呵呵的不露声色，他心里正坐劲儿呢，真把他惹翻了，咱来这点人恐怕都回不去。你看冯林葛老谋深算，真叫他猜着了。张作霖听完天昏的话，眼眉动了一动，一咬槽牙，心说你敢，你真要敢这么做，一枪先给你接个大盖。 我叫你脑瓜开花。可冯林葛没发话，天昏了也就瞎咋呼。但是这屋里的空气是非常非常紧张，孙烈臣在旁边坐着，那心像油喷的似的。孙烈臣心说，阿弥陀佛呀，可别闹翻了，这样闹翻了，双方火拼，两败俱伤。他真替张作霖捏着一把汗，不但他害怕，连胡老嘎也坐不住了。因为这事拉线扫盘子都是胡老嘎干的，跟他直接有关系。冯林葛追起来没完，究竟是何用心？他还把俄国人抬出来，莫非你想俄大鼻子拿他来吓我们？我们犯的小鼻子手也犯不到大鼻子手，你冯林葛简直是以势压人呐、啊！但是他心里跟明镜一样，现在张作霖满打满算一百来人，实力太薄，底子太空，跟冯林葛怎么比？人家手下两三千弟兄，还有俄国人做他的后台老板，的确惹不起人家。这要一动手，就叫以卵击石。那么说到这儿，这冯林葛咱得简单介绍介绍，这人很了不起啊。等之后他做过奉天陆军第28师中将师长，跟张作霖平起平坐。这个人出身也有一段曲折的经过。这冯林葛字德林，有时候您看书啊，冯德林就是冯林葛。他是北镇的人，冯林葛自幼念过大书，还是清朝末年的秀才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他比张作霖要强得多。张作霖念过一年书，逃半年学，斗大的字不认识两框，冯林葛则不然呢、啊。吟诗作赋，出口成章，下笔成词，那肚子里头有墨水。不过冯林葛的家过得也不怎么样，哎呀，有的时候连锅都揭不开。后来冯林葛没办法了，靠着卖字为生，过年过节给人写对子，平常呢卖手腕子，谁家打官司告状了，或者是来往的书信了，哎，都求他写，能白写吗？就得给他俩钱，靠这个维持生活。可在北镇一带呢，都知道有个冯秀才，这人有学问，大事小情都找他来探讨，俨然拿他就当了个军师。这冯林葛也自不量力，本地有个大财主，此人姓姜，叫姜大胡子。哎呀，老百姓恨透了，有几家告姜大胡子告不倒，来求冯林葛给写呈子，要上奉天去告去。答应给冯林葛一笔巨资，冯林葛就没想到严重的后果，见财起意就把呈子给写了。嘿，结果官司失败了。这一揪根闹了半天，冯林葛给耍的笔杆了，就给他扣上了个刀笔邪身反对大清，以这种罪名把冯林葛是逮捕入狱， 押到北镇大牢。方林阁等蹲监坐了狱了，这个后悔劲就崩皮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头上是有功名的人呢、没想还落个反对大清，根本没那么八足事儿啊，天下简直就没地方讲理去了，我这一辈子算完了。但是在冯林阁被押的这个号里头，他认识了一个人，这人姓王啊，由于他这个下巴特别特别大，像个大铲子似的往前撅撅着，人送绰号王的下巴，这个人叫王九天了。从了解当中，冯林阁这才知道他闹了半天就是北镇县高坨子一带的土匪头子，王大下巴就是他。他问王大下巴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别提了，大下巴说，我被人出卖了，我手下有个崽子把我给卖了，就这么的我被逮捕入狱。冯林阁说，那么你估摸着你得什么时候才能出得去呢？你老兄真会说话呀，我往哪出去？出来走西门，我入十八层地狱吧，迟早有一天得来这个掉脑袋。是啊，你犯了死罪了，那还用说吗？吃我们这行饭的哪有得好结果的，反正一天吃他娘两顿大窝头，喝两顿酸汤，完了我倒头就睡，死就死呗，再过这些年还是一条好汉。我说你怪屈的，一个念书的人你怎么还蹲监坐狱？哎，冯林阁说，别提了，我是这么回事，哎呀，你太冤了，这年头没地方讲理去，哎，就这么回事。不过我看你这人挺好，咱俩也有缘分，在监狱里头咱交个朋友吧。就这样，王大下巴跟冯林阁称兄论弟，关系处的不错。冯林阁遇上大事小情了，王大下巴替他维持，有人欺负他，哎，他替着冯林阁把号。后来有一天，王大下巴手下的人居然买通官府狱卒，里应外合是劫牢反狱，把北镇的监狱狱门给砸开了，就救出王大下巴。王大下巴很够意思，自己走不说，把冯林阁也带着。就这样，他们从北镇跑到辽阳高坨子。等到这之后，王大下巴重新组织人马，当众介绍，这是我狱中过命的朋友冯林阁，冯先生，他比咱们都强，识文断字，往后就留在咱这儿，是我的副手，有什么事情多跟他商议。方林阁一看呢，没有退路了，这样叫官府给抓住，那就得掉脑袋呀。方林阁一想，干脆我已经就完了，胡得海摔，瞎混吧。打那下了决心，他也当了土匪了。就在王大下巴手下，任二把金交椅的参谋。你别说，冯林阁把这点文化水用得这上，支配这几十个人那是绰绰有余啊，理财也有道。自从他跟王大下巴俩人配合以来，这柳子是越过越兴旺，居然发展到100多人呐、无论是装备，无论是家底儿，比当初都强得多得多。哪知道好景不长， 在一次抢劫当中砸一个响窑，响窑就大财主家有枪的，家里有炮楼那样的，往在下边受了重伤的，肠子都叫人打出来。等人们把他抬回来之后，王的下巴预感到末日来临了，临死把头领叫到床前，留下遗嘱：我死之后，冯林葛就是你们的头领，继续领着弟兄们干。大伙点头称是，王的下巴是余事长辞。他死了之后，冯林葛当了大当家的高驼子一代的大横娃。那么原来的冯林葛上边有王的下巴，办什么事儿不好自己做主，都得先请示王的下巴而后执行，无形之中受约束。现在王的下巴不在了，冯林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可以甩开膀子干，就发挥了他的才能，这下可了不得。冯林葛首先想到的，我们小名叫土匪，好说不好听，顶风臭着好几百里，老百姓的传言在孩子的心目之中，那土匪都是青脸红发，呲牙咧嘴，这不行啊！首先得改变形象，不能叫土匪。首先他就研究的成立保险队，哎，他是成立保险队的创始人。首先呢，他把本地有钱的、有势的这些财主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，说得清楚。我们不做是土匪，我们跟别的土匪不同，我们打算呢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替你们卖命，替你们出力，但是一样我们得吃饭，我们得花钱，你们按着人丁地母往上筹款，只要能养活住我的弟兄，我就确保你们的平安。当时的形势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了，沙俄政府的军队在这抢夺，小日本鬼子也是同样，加上散兵游勇来回拉锯，本地实在是不太平，所以冯林葛的提议博得大家的赞成，在辽阳高驼子首先成立起保险队，给本地的有钱人和老百姓保险。比方说外地来人抢夺，他在这保护着，把来犯之敌击退，甚至抢走了人，抢走了东西，他负责给追回，还干得挺漂亮啊。绅士们一看，哎呀，这冯林葛是好样的，好汉护三村，咱这点钱没白花呀，自从成立了保险队之后，咱这太平多了，那土匪们不敢上这捣乱来了，这名就创出去了。附近的有钱人也害怕，纷纷来求冯林葛保护，哎，谁保护都行，但得拿钱。越来势力越大，是越来势力越大，冯林葛的人马就发展到五六百人，但是这武器装备战马都从哪来呢？东拼西凑，那武器也太原始，真正好枪没有几支，哎，偏赶这时候沙俄的人插进了一脚。沙俄住在辽中有个独立第三团， 第三团有个上校团长叫库兹涅佐夫，他呀相中了冯林格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在辽东半岛驻兵，但是遇上日本鬼子强有力的冲击，现在日俄两国政府眼珠子都红了，都想独揽大权，独吞果实，所以在辽东半岛上经常兵戎相见。沙俄政府很想找一个屁事，在辽东半岛找个帮手，但是这个人选很难很难的。后来这位上校听说冯林葛是个人物，本地的士绅提到他都挑大拇指，就这样携带重礼来看望冯林葛。那个时候洋人要能看中的，哎呦，觉着那个光荣就不得了了，跟洋人能交朋友那太了不起了。冯林格也不例外，经过一日的谈判达成协议，冯林格的保险队摇身一变成了花膀子队。花膀子队是老百姓给起的绰号，就因为他们的左臂上啊都带着袖标，这袖标上呢有一只大鹰，离老远瞅花里胡哨的，所以就管它叫花膀子队。一看这个标志就知道是俄国人的人，而且这位沙俄上校还答应，我供应你军火物资，缺什么我给什么，先决条件你得帮着我们的政府打东洋人，刺探东洋人的情报，必要之时做我们的先遣队。冯林葛一看有这么个好后台，何乐而不为呀？有奶就是娘了呗，因此乐得答应。就这样冯林葛一头就扎到沙俄的怀里，在沙俄团长的支持下飞速发展，现在居然扩展到好几千人马。那冯林葛心里也美滋滋的，哪知道倒了大霉。